欢迎收听法律攻防 podcast， 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人 Anson。 今天是我们 podcast 系列的第16集，我们的标题就是叫做世界末日与冷酷意境与生产力，副标题就是生产力的怪兽系列第一集。可能就首先解释一下这个生产力的怪兽系列是什么回事啦。咁呢我就好耐都冇录 podcast 啦，咁然后睇返我哋之前嘅数据呢，就发现呢喺我过去嘅一啲 podcast 嘅集数里面呢，係讲一啲生产力嘅主题呢，其实观众都有唔少嘅兴趣嘅。咁我哋之前就讲过东大特训班与五个学习法啦。咁除咗讲一啲法学嘅学术讨论之外呢，我亦都想喺呢个节目呢去讨论一啲关于生产力嘅嘢啦。咁其实咩系生产力呢？咁这个呢其实是一个上网呢都好多人去讨论一个字来的。咁英文呢就是 productivity 啦。咁我个人嘅理解呢，其实 productivity 呢样嘢呢就是要去用一啲外在嘅方法道具或者一啲内在嘅思维系统等等呢，是去令到自己做事嘅效率增加，喺一个感觉良好嘅情况底下呢去达到自己嘅目标嘅。咁我亦都会试呢一集呢，就係、是、我哋法律攻防 podcast 嘅第二季啦 ,season 2,因为都隔咗一段时间去冇录呢个 podcast。咁喺呢段时间里面呢，其实我都睇咗唔少嘅书本啦，沉淀咗一啲嘅唔成熟嘅諗法，都希望可以借呢个渠道同大家分享嘅。咁呢就返返去今日我哋嘅呢个主题啦，生产力的怪兽系列嘅序章。咁我哋就以世界末日与冷酷意境呢一本由村上春树一位日本嘅作家写嘅一本书呢去作为引入，去开展我哋去探讨呢个生产力呢个主题嘅一个旅程啦。咁其实嚟緊后面几集呢要讲啲咩呢我都未諗好嘅。咁就睇下灵机一现有啲咩嘅灵感有啲咩嘅諗法呢，同埋睇咗啲咩嘅动漫作品同埋书本呢，咁就后面再慢慢諗啦。同埋亦都借呢个机会呢宣传一下一个我自己开咗嘅 Facebook page 啦，就叫做 Anson Lam 生产力的随笔。咁上面呢就会记录咗一啲我平时嘅 train of thoughts 啦，一啲嘅諗法呢我都会写上去。咁呢你哋都会见到呢一啲嘅諗法呢累积起嚟呢，我就会用佢嚟组织做呢一个 podcast 节目嘅。咁如果你想事先剧透自己呢，亦都可以去睇下呢个 Facebook page。最紧要就係 like, comment and share。咁就返返嚟我哋今日嘅主打题目，世界末日与冷酷意境与生产力。咁或者我哋开始呢个内容之前呢，我哋可以略略咁样讲下世界末日与冷酷意境呢个系一个点样嘅小说作品呢。咁首先呢，佢嗰个书名呢喺日文嚟读呢，其实就系叫做 Sekai no Warito Hattu Boruto Wonderland。 咁系咩意思呢？咁首先呢，呢一个书名呢就分咗前半同埋后半啦。虽然呢就这个中文的翻译呢通常都会将这个书名译做世界末日啦。但是其实呢，如果你用日文去看这个书名呢，世界の終わり这个呢其实就不一定是世界末日这样的意思的。那呢其实世界の終わり呢其实亦都可以翻译做世界的尽头。那呢亦都会在故事里面呢就会去睇到点解翻译做世界末日系唔啱呢。咁然后呢另一部分呢就系、是、叫做 Hattu Boruto Wonderland。咁呢中文亦都系翻译做冷酷意境啦。咁其实呢我亦都觉得呢一个翻译呢系唔系好准确嘅。点解呢？因为其实呢如果系日文去睇呢个书名嘅后半部分呢，其实 Hattu Boruto Wonderland 呢其实就系两个英文字嚟嘅。第一个就是 hard boiled 啦，咁然后第二部分呢就是 wonderland。咁 hard boiled 系点解呢？其实就系一种西方好常见嘅一种嘅小说嘅类型啦，就系、是、讲一啲好硬派嘅侦探呢去解谜嘅一种嘅内容嘅一种嘅类别啦。咁然后 wonderland 呢其实就系好似爱丽丝梦游仙境咁样啦，就是一个 wonderland 啦。咁所以呢亦都会有中文嘅翻译呢就去翻译做 冷酷仙境嘅。咁咧，所以咧，我就认为咧系可以直接用去日文去理解呢一个书名，因为呢个始终其实系一个日文嘅作品啦。咁然后咧，好多嘅内容咧都会 lost in translation， 即系因为呢一个翻译嘅过程咧而失去咗佢原有嘅意思嘅。其中一个例子咧，就其实就系喺书名嘅本身咧。村上春树先生嘅呢一个书名已经系用咗一啲嘅巧妙嘅日文嘅语言咧，系去讲到呢一个古仔系咩意思嘅。其中一个特色咧，就系佢前半 Sekai no Owari 咧，其实就系一啲汉字嚟嘅。咁如果用中文睇就系世界嘅终结啦。咁然后咧后半咧 Hattoboruto Wonderland 咧，就系一个用片假嘅一个嘅书名嚟嘅。咁然后片假呢之余呢，佢亦都系一个外语嘅字啦，就正如啱啱解释呢，就系一个英文嘅两个字嚟嘅。咁其实呢一个标题呢，就正正系别有匠心咁样呢去点出咗呢本书嘅成本书嘅嗰个古仔嘅内容。如果大家打开世界末日与冷酷异境嘅嗰个目录呢，咁就会见到呢佢嘅每一个章节呢都系分别以世界末日同埋冷酷异境系去讲佢嘅故事嘅。咁首先第一个章节呢就系冷酷异境去行先啦。跟住再下一个章节呢就会系世界末日嘅故事。咁喺一个文学嘅分析上呢，其实呢个系用咗一个双线描写嘅手法啦。就系讲緊两个开引号我删引号喺世界末日同埋冷酷异境嘅故事嘅。例如佢头两个章节呢就系叫做冷酷异境电梯无声肥胖。咁然后第二个章节嘅名呢就系叫做世界末日金色的兽。咁相信如果有睇过呢本小说嘅听众呢，其实一听到电梯无声肥胖，就会即刻諗起呢一个小说嘅开头呢，佢呢一个标志性嘅渲染气氛嘅。咁呢其实就讲呢，其实男主角呢我呢就系一个喺呢一个小说里面嘅一种叫做计算士嘅一个职业嘅人啦，可以理解做嗰个世界嘅专业人士啦。咁然后呢一个计算士呢就为咗去做某一个嘅委托嘅工作呢，咁就去进入咗一部电梯里面。咁然后呢个电梯呢系完全冇任何声音，咁呢非常之冷清嘅。咁喺 lift 度出咗嚟之后呢，就见到陪佢去冒险嘅女主角而系一个肥胖嘅人啦。其实村上春树呢就系一开头呢就已经用无声冇声音嘅呢一个嘅意象呢去烘托咗冷酷异境呢一条故事线嘅主题呢，其实就系如字面嘅意思上面呢，就系非常之 hardboiled 嘅。字面嘅翻译呢可以系硬派啦、冷硬啦，甚至乎中文翻译常见嘅冷酷呢都系可以系符合呢一个故事线嘅后面发生嘅事情嘅。咁而对比之下呢，世界末日呢其实系反而系一个处处系相对于有温度比较温暖嘅一条世界线啦。咁其实喺世界末日 Sekai no Owari 呢边讲嘅另一条嘅古仔呢，其实就会相对温暖啲嘅。佢嘅古仔呢大概就可以去总结为系咁样嘅。就系男主角呢又系以我嘅呢个角度去进入咗一个叫做世界末日嘅世界啦。咁然后呢一个世界呢其实就乜都冇嘅。但系就只有一座城镇。咁呢一个城镇呢系由一个好高嘅高墙呢去围住呢一个嘅入面嘅人啦。咁而男主角呢如果想进入呢一个嘅城镇呢，咁佢透过爬墙系冇可能嘅。因为就系呢一个城镇系俾啲围墙呢去好紧紧咁样去围住。如果要进入呢就只可以透过正门。而看门人呢就会要求男主角去交出佢嗰个影子。 咁将佢剪咗个影子之后呢，交咗出嚟之后呢，佢就可以进入去呢一个嘅城入面啦。咁入到城入面呢，每一个人呢都系被编咗一个嘅职业系一定要去做啦。而男主角呢，佢嗰个角色呢，其实就系一个读梦人，即系去解读一啲嘅梦境啦。咁其实就系呢一个世界里面嘅图书馆呢，系入面放咗好多嘅古老嘅骨头啦。咁亦都只有男主角可以去透过呢啲嘅骨头去解读到梦嘅内容。而呢一个过程呢，就有一位图书馆嘅女性呢，就陪住男主角呢去做呢一份嘅工作嘅。咁基本上呢，喺世界末日嘅呢一条故事线里面呢，佢嗰个所有嘅角色呢都系对男主角相对地友善嘅。包括呢就系、是、去看守佢嗰个影子嘅人呢，亦都会去主动咁样同佢讲呢一个地方嘅一啲嘅资讯啦。咁又有嗰、那个图书馆嘅管理员呢去陪佢去读梦啦，甚至乎佢喺想逃走离开呢一个城镇嘅时候呢，就唔小心病咗呢，其实大家都去照顾佢。咁相对呢个嘅情况底下呢，冷酷意境嘅呢一个嘅故事线呢，其实就所有嘅角色呢都系对男主角呢系冇咁友善嘅。咁一方面呢就系、是、咁一方面呢就系、是、有佢嘅计算士嘅对立嘅一班人呢，就叫做符号士呢，系去对男主角虎视眈眈啦。又背后又唔知有咩嘅阴谋咁样，男主角系一头雾水啦。咁然后佢自己嘅嗰个阵营呢，计算士呢亦都系唔一定系男主角觉得信得过嘅。咁同埋呢又有一班第三方嘅唔知系咩嘅人呢，就喺男主角接咗呢一个喺电梯里面去计算嘅工作之后呢，就突然间爆格。去冲入去男主角嘅屋企，同佢讲完一轮嘢之后呢，就将全屋嘅所有嘢都打烂晒，包括一啲嘅威士忌啦。咁呢一个都系非常之深刻嘅，因为呢其实村上春树呢一个作家呢，佢本身呢都系一个曾经开过酒铺嘅人啦。咁呢亦都系非常之鍾意饮威士忌嘅。咁佢就曾经写过一个作品呢，就是、叫做假如我们的语言是威士忌。咁就系去讲是去苏格兰的一个岛上面去饮威士忌的。咁呢就是在这一种的场合底下呢，村上春树呢就好详细地列出了男主角他被这一班这样的三唔识七的人呢打烂了的酒的品种呢。咁我亦都有好好地抄低了，打算呢是每一支都买来试下饮这样的。咁因为始终是村上春树先生推荐的酒呢，咁应该都有一定的质素。咁返返去呢一个嘅冷酷意境嘅呢个故事线里面呢，就是、其实系因为男主角作为计算士嘅身份呢，私底下接咗博士去计算呢一个嘅骨头嘅一个工作呢，而被计算士去猜疑，被符号士呢一班人呢去盯上咗。最后呢就失去咗计算士嘅呢一个高薪嘅悠哉悠哉嘅生活同埋工作啦，跟住要流落街头啦。喺探索嘅时候呢，佢亦都去用唔同嘅线索去尝试了解发生咩事啦。当中得知呢就係、是、有一个叫做世界末日或者世界嘅终结嘅一样嘢呢，其实係一个装置嚟嘅。咁佢男主角淨係知道呢就不停咁样时间倒数緊，剩返36个小时，剩返24个小时。由于佢哋男主角同埋嗰个女性嘅两个人呢都唔好知系乜嘢呢，咁就觉得自己系为咗阻止世界末日呢而去搵呢一个装置同埋去解谜啦。咁但其实事实上呢嗰、那个真正嗰个谜底呢，就系、是、其实男主角呢系一个实验品嚟嘅。佢系一个叫做世界末日嘅装置嘅一个嘅试验品，就系、是、呢尝试呢将人嘅现实世界同埋佢嗰个潜意识分开啦。咁呢其实呢男主角亦都系一个失败品啦。咁呢其实嗰个36小时 ,24 小时嗰个时间嘅倒数呢，并唔系话到咗24小时之后呢就会世界末日，而系男主角作为在冷酷意境这个的现实一点的世界里面的意识将会消失， 而转入了世界末日的这个的内心世界或者是潜意识的世界。咁其实呢从啱啱嘅对于世界末日同埋冷酷意境呢两条故事线嘅描述呢，其实可能都意会到村上春树先生嘅暗语呢，就係、是、冷酷意境呢其实就係一个相对现实啲嘅世界啦。而世界末日呢其实就係一个内心嘅世界。咁呢其实就係将呢一个嘅外在嘅客观世界同埋内在嘅潜意识内心世界呢分开。而经历咗成本书嘅呢一个嘅古仔嘅推进呢，喺嗰个故事嘅结尾呢，其实男主角呢係的而且确呢係从冷酷意境呢个现实啲嘅世界消失，而全心咁样进入咗去世界末日。而即使喺呢一个世界末日里面呢嘅故事线呢，其实男主角亦都係放弃咗其他人去专心自己嘅意识同埋潜意识嘅。如果用这个方法去分析这个作品呢，其实就会见到村上春树的他那种消极的主义啦，同埋他是其实在个结尾里面呢，他的意思是有少少是他要放弃去理会现实世界发生的事，而专心在自己内心的里面的。咁其实呢，村上春树先生嘅呢一个嘅对于世界嘅隐喻呢，同埋嗰种文学嘅触觉呢，亦都系好令人佩服嘅。因为佢就正正借咗一个咁嘅故事呢，去表达到俾大家听呢，其实人嘅内心呢同埋世界嘅外在嘅事情呢，系起码系可以分离嘅。甚至乎村上春树先生系采取一种完全唔理现世嘅态度。这个呢都是一种他自己的价值观的取态。而之所以呢，村上春树先生他这个故事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故事，而是值得一提呢，其实就是因为呢他很敏锐地去分析得到这种人甚至乎是人群集体的一种的心理。而用村上春树先生的这本小说的一个框架呢，其实是可以做到很多的文本的分析的。例如呢，一个日本的评论家宇野常宽，他就写了一本书呢，叫做 Little People No 時代，中文呢其实就是小人物的时代。在这一本书里面呢，宇野常宽先生呢就用了村上春树的这个世界末日与冷酷意境的这个的主题呢，是去分析了很多的其他的作品的。咁首先呢一个世界末日呢，世界の終わり呢，其实呢就唔系讲緊世界嘅完结，反而系讲緊呢世界嘅尽头。咁世界嘅尽头系乜嘢呢？其实世界嘅尽头呢就系人嘅内心。而喺冷酷意境ハッドボルドワンダーランド呢里面呢，宇野常宽先生呢就见到呢嘅系男主角呢，其实对现实嘅事情，不论系符号事、计算事，定是整个古仔背后的阴谋呢，男主角呢其实整个过程呢都是一头雾水，还有其实都不是很影响到整个古仔的。其实呢就渗透住一种的浓厚的无力感。所以呢，宇野常宽先生的这本书的标题呢 Little People Not Die 呢，其实就是讲的小人物的时代，就是讲的呢这个的文学作品里面的男主角有一些可以透过他的行为去讲到很多大道理的正义的朋友，好像超人一样呢，是变了一些的小人物。宇野常宽先生用的字呢，就是日文呢就是痴神啊痴痴，就是一种小型的父性啦。咁呢度佢讲緊嘅父性呢，就係一种可以实践自我，可以拎到自己想要嘅一种嘅特性啦。咁而小人物时代呢，就係讲緊呢一啲嘅文学作品或者嘅动漫嘅作品，甚至乎係特摄作品里面呢，佢哋嘅男主角呢係对于呢一啲嘅外在嘅事情，佢嗰个影响力係好细嘅。而这种改变呢，是很清晰地反映了在00年代之前和00年代之后的一些的作品入面的。例如呢，以前的 Ultraman 呢，即是我们中文翻译做的超人呢，在00年代之前呢，其实是一些来自光之国的一些的超人呢，那它是代表了一种外在的大正义的。而在00年代之后呢， Ulutaraman 呢超人呢其实就已经放弃咗光之国嘅设定，而系将 Ulutaraman 呢变成系都系人类嘅嘢。即系呢其实超人呢就唔系嚟自外太空嘅一啲嘅外在嘅存在，而系强调咗呢其实佢都系一个人间体，佢系由人类去变身而成嘅。呢啲作品里面呢就会强调咗其实呢一个男主角呢其实佢自己都只系一个小嘅角色，而唔系一个大嘅正义。例如超人迪迦里面呢其实就有一集呢佢嗰个怪人呢其实系一个人类，而且系有预知未来嘅超能力。佢呢就同呢一个男主角打到，就系话你可唔可以唔用超人嘅力量去打低怪兽呢，如果你赢咗嘅话呢我就会消失唔再出现喺你面前。而如果你输咗嘅话呢我呢就会向全世界公开你系超人迪迦嘅身份。咁最后呢男主角的而且确系试过用普通人类发明嘅飞机激光等等嘅方法呢都系冇办法打赢怪兽嘅。咁呢超人迪迦呢喺呢一个情况底下呢即使系冒住俾人公开佢嗰个超人迪迦嘅身份呢都系选择咗变身嘅。咁最后就当然系用超人迪迦嘅力量打低咗怪兽啦。而其实嘅呢一个集数嘅嗰一个嘅反派呢反而系认可咗男主角嘅行为，就系话佢系唔系自私，唔系怕自己嘅身份被公开，但系都会选择以超人迪迦嘅身份呢去打低怪兽。而呢一个嘅反派点解会去同男主角打到呢，其实呢就系认为呢超人都唔系代表正义嘅。佢打怪兽嘅期间呢其实都会造成咗对唔少人嘅伤害，同埋造成咗好多财产嘅损失，而喺度质疑超人嘅正义。而另一套我都好鍾意嘅超人作品呢超人 Nexus 呢就更加系出现咗呢一个地球防卫队用飞机去攻击呢一个来历不明嘅超人嘅呢一个嘅经典嘅场面。而呢一套超人 Nexus 嘅第一代男主角呢其实只系一个性格比较忧郁嘅一个嘅战地记者。觉得呢超人嘅力量呢其实系折磨緊佢，系一种对佢嘅报复。而最反映到呢一种嘅小型嘅父性呢其实就系另一种嘅特摄作品呢就系叫做蒙面超人，或者日文叫做 Kamen Rider。当中可以反映到嘅世界末日与冷酷而境嘅呢个心理框架呢系会更为明显嘅。宇野常宽先生呢就将成个平成年代嘅假面骑士嘅系列呢逐一逐套呢都系分析咗嘅。咁佢呢就由一开头嘅 Kuga, Akito, 同埋 Luki 三套呢就慢慢逐套逐套讲呢就去到假面骑士 W 啦。咁其实就包括咗平成年代嘅旧平成十年同埋新平成十年嘅第一套假面骑士 W 呢全部都系用呢一个世界末日与冷酷异境咁样去拆解嚟分析嘅。咁佢分析嗰个核心呢其实就系讲緊呢喺超和年代即系平成年代之前呢嗰啲嘅假面骑士例如系假面骑士一号啦假面骑士二号等等啦佢哋嘅变身同埋正义呢两样嘢呢都系同00年代后嘅假面骑士有好大嘅分别嘅。以超和年代嘅 Kamen Rider 为例呢宇野常宽先生就认为呢呢一套作品呢喺70年代嘅出现呢其实就系喺一个讲唔到大正义嘅一个时代底下呢去夹硬呢系要创造一个商业化嘅正义嘅角色。用世界末日与冷酷异境嘅框架去分拆嘅话呢其实呢一个系一种世界末日嘅嗰一边嘅心理嘅描写。而宇野常宽呢就好锐利咁批判呢其实呢一套作品嘅出现呢系一种自恋式嘅描述。换言之呢其实系一种心理上嘅自我感觉良好，并且将呢一种嘅感觉呢去商业化。宇野常宽先生呢亦都讲到呢其实是可以将呢一个假面骑士嘅变身呢视为一种系世界末日嘅呢一个心理嘅呢一边嘅一样嘢。而喺假面骑士即系假面骑士一号嘅呢一套作品里面呢其实就系反映咗一种战后即系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嘅战后嘅日本呢系需要去用一样外在嘅皮套去遮盖自己嘅嗰个嘅伤痕呢所以先至有一个好似面具咁样嘅嘢呢去将成个人遮住咗就变成一个皮套。而 而在昭和年代的这个的假面骑士呢，他的正邪观呢也都是很直接明了的，就是呢假面骑士里面的恶人组织呢修卡呢其实就是一个专整啲怪兽出嚟想征服世界同埋维和人类社会嘅呢个咁简单嘅动机。令到呢假面骑士去讨伐呢一啲嘅恶人呢其实佢嗰个正邪呢係几乎变得无可质疑嘅。用世界末日与冷酷异境呢个框架去分析嘅话呢，呢一种自恋嘅心态呢就係可以放喺世界末日嗰边。而这个恶人组织收卡和假面骑士的正义与否呢，就是放在冷酷异境的那一边的，即是关于新的正义和邪恶的一种描述。而宇野常宽先生呢，其实也都用同一个框架呢去对比昭和年代的假面骑士和平成年代的假面骑士。平成年代的假面骑士呢，其实就是00年代之后呢以 Kuga 为第一套的作品，去到假面骑士时王为最后一套的这20年的这20套作品。宇野常宽就讲到呢，例如平成年代的其中一套最高人气的作品假面骑士电王呢，他在世界末日和冷酷异境，即是关于变身和正义的这两个主题呢都是有了很大的变化的。例如在世界末日的这个变身里面呢，相对于昭和年代的假面骑士呢，在假面骑士电王里面这一套的主角呢，由佐藤健饰演的梁太郎呢，他那个变身的目的呢其实不再是去遮盖自己的伤痕的。反之呢，其实在这一套的作品假面骑士电王里面呢，他的设定呢其实就是男主角如果变身的话呢，是一个非常之弱的弱鸡来的。他必须要透过四个异魔神，亦都系日文嘅二孖言，去不停咁样去上去身呢，先至系可以发挥到战斗力。而上去身嘅呢一个过程里面呢，梁太郎几乎系冇保留呢一段时间入面嘅记忆嘅。换言之呢，其实佢系用佢自己嘅身体呢完全接纳咗一啲唔属于佢嘅意识，当中就包括咗四个嘅唔同嘅意识咁样。故此可以观察到呢一个嘅假面骑士电王呢，佢个变身呢其实有一种开放性嘅，而唔系去掩盖自己嘅伤痕。换言之呢，喺假面骑士电王入面佢嘅变身呢其实系有一种开放性嘅。亦都即系话呢一套作品呢其实就对于呢一个变身呢一样嘢呢系进行咗再定义。而呢一套作品呢喺冷酷异境嘅呢一边呢，基本上呢关于正义与邪恶的这个再设定呢，在这一套作品里面亦都是被完全放弃了的。因为呢电王的对手呢是一些二魔神呢，亦都是作为怪人的 imagine 呢，亦都是英文的 imagine 的这个字的谐音呢，他们每一集的每一个敌人呢，他那个动机呢都是非常之不清晰的。呢一啲怪人呢係不停咁搵一啲嘅普通人去附身呢，然后就话我可以帮你达成呢一个梦想，但係往往呢佢讲出咗呢一个梦想之后呢，个怪人呢又会用一个好奇怪甚至乎係反效果嘅方式去实现，最后又係会变咗呢一啲嘅 imagine 呢透过人类作为媒介呢喺时光上面穿梭返到去过去到处咁样破坏。而男主角呢电王呢就透过时间列车 Danliner 呢就揸返去过去呢去消灭呢一啲嘅返到过去嘅二孖战。喺假面骑士平成年代嘅系列呢，我认为最反映到村上春树讲嘅世界末日与冷酷异境呢，其实就係一套叫做假面骑士 W 嘅作品。咁故事呢其实就係讲緊一套侦探社嘅古仔啦。而这个侦探社呢是一个虚构的都市，就是叫风都入面的。这套作品的男主角有两个呢，一个呢就是戴着一顶帽去做侦探的长太郎，而另一个呢就是菅田将辉饰演的 Philip。他的角色呢就是在那个侦探社入面的地库呢，是透过他的特殊能力，通过这个的世界入面的Gaia Library， 亦都即係地球嘅蓋亞圖書館呢，透過一啲長太郎揾返嚟嘅關鍵字去做好似搜尋引擎咁樣呢去揾所有嘅資料嘅，並且用呢一啲嘅資料去破案啦。 咁呢一套嘅作品里面呢亦都不停咁样讲呢，长太郎呢係一个唔係好成熟嘅人，而 Philip 呢就係、有一种读取到资料嘅心理能力。关于长太郎嘅刻画呢，呢套作品亦都故意将长太郎呢係加入咗一啲嘅喜剧嘅元素，去反映呢其实佢係一个唔係好靠谱嘅人呢。而呢一个呢亦都系同呢一个嘅侦探社嘅上一首嘅社长呢明海庄吉呢是有一个好大的对比的。明海庄吉呢亦都即是假面骑士 Skaru 的一个的变身者呢，是一个形象上是80年代的那种很硬派，亦都是所谓很 hardboiled 的那种的侦探。而长太郎呢是反映了一种的很吊儿郎当的一种的形象，但是呢口里面呢就不停地说自己是一个硬派的侦探，很明显呢就是很尝试这样去模仿以前80年代的那种的硬派的侦探，但是是做不到那个效果出来的一种半桶水。在故事里面呢，长太郎和 Philip 两个人呢是都要各自用他的记忆体去进行变身呢，两个人合而为一呢才可以成为到假面骑士 W 的。在剧情的大部分时间呢，如果是只是其中一边呢是没有办法可以变身到的。而这个假面骑士 W 呢在它最正常的形态底下呢就是一边是黑色一边是绿色，就反映了两个人。而具体的操作呢亦都是长太郎或者 Philip 任何一边的意识呢是会去了另一个人的那个身体那里呢是去战斗的。这套作品呢就尝试将世界末日与冷酷异境呢两个合而为一，但是呢合而为一呢又是一个分割的一个状态。在这里呢 Philip 呢因为他是一个可以读到记忆的人呢，就好像世界末日与冷酷异境里面的世界末日的我去读梦一样呢，是反映了心理的一边。而长太郎呢他作为一个出外的侦探呢亦都是反映了冷酷异境那种 hardboiled 的这种侦探的主题呢。去到故事的最后呢，其实就会观众就会发现呢，这个 Philip 其实已经是一个纯粹的记忆体而不是一个人的身份，他只是一些记忆的数据，是一种纯心理的一种的存在。而去到故事的最后呢Philip 呢亦都是消失咗嘅，咁就得返长太郎一个喺呢一个冷酷异境里面继续做佢嘅侦探。同世界末日与冷酷异境嘅小说原文去作比较嘅话呢，假面骑士 W 呢反而系一种呢虽然系半吊子，虽然系半桶水吊儿郎当，但系都要努力咁样喺呢个现实世界里面活着嘅一种思想。而呢一套作品里面呢，其实 Shotaro 呢即系长太郎呢亦都系不停咁样被叫做一个 half boy 呢，就意思上呢系半个男人呢，亦都系同 hard boiled 呢呢一个呢系有个谐音。就去反映呢其实假面骑士 W 呢一套呢是一种不成熟的父性，亦都即是刚刚讲的小人物，或者是日文讲的痴晒那痴痴。如果没有村上春树的世界末日与冷酷异境的这个文本去对读假面骑士 W 呢，就可能会觉得假面骑士 W 呢是一套没什么特别意思的一套的作品，只是蒙面超人打怪兽咁样。但如果配合村上春树的这个文本去分析的话呢，就会见到其实是一种反映到这些深层次的寓意的一套作品。这个亦都反映到呢用一个文本去分析其他这些文本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技能。因为这个正正就是一科叫做 liberal arts 的一个学科呢可以给到学这一科的人的一个能力，就是你透过一个抽象的故事里面呢，它不一定是给一个直接的答案你，它可能只是给一些的隐喻，一些的暗示，一些的预言，一些的寓意，你就可以透过将这些的故事去思考，归纳出这些的寓意呢，然后很意想不到地放在一些适合解决你目前的问题的一种的技艺来的。而其实村上春树的世界末日与冷酷异境的这个框架呢，亦都可以放在一些解决现实问题里面。例如我们节目一开头提到的生产力的这个问题。因为人呢其实是可以去分为内心世界的自己和物理世界的自己这样去分析的。 就好似呢周星驰嘅喜剧之王里面呢佢就作咗一句唔存在喺史坦尼斯拉夫斯基嘅演员的自我修养嘅呢本书入面嘅对白呢，周星驰呢就係咁讲嘅，就係话痛呢係应该由外去到内再去返外嘅。咁呢一个呢其实就係将外同埋内，即係人类嘅外在同埋内在呢分开咗嚟讲。而呢一种由外去到内再去返外嘅呢一种嘅諗法呢，其实喺生产力嘅世界里面呢亦都係有人咁样讲过嘅。咁我呢我之前就睇到本书呢，就叫做从此不加班的 IPO 工作术， IBM 前首席顾问教你15分钟完成一小时的工作。咁呢一度嘅 IPO 呢其实就係三样嘢嘅简称嚟嘅。个意思呢就係 input, process, 同埋 output。个意思呢就係话呢，其实人呢喺接触外界里面呢嘅信息呢其实係有三个步骤嘅。第一个呢就係输入啦。第二个呢就係将输入到嘅资料要整理啦。第三呢就係将整理到嘅资料呢再输返出去外面嘅。而呢一个框架之所以有用呢，其实佢就好强调咗呢一个人喺接收外界信息同埋自己嗰个人对呢一种外界接收返嚟嘅信息嘅睇法呢係两种可以分开嚟嘅嘢嚟嘅。换言之呢，即係话其实人哋讲呢我又唔一定要听嘅。人哋讲完之后呢我都要作一个自己嘅思考。而呢个呢就可以体现喺我哋接收外界嘅自我嘅系统里面呢，係要将接收信息同埋自己去消化呢一啲信息去分开。咁如果用呢一个框架去思考接收资讯来源嘅呢个问题呢，其实呢就係首先呢我哋係要选择咗啲信息嘅来源。即係话呢喺 input 嘅时候呢我哋就要选择呢 input 啲乜嘢。咁我呢就认为呢其实即使信息的来源不同，可能都会有一些重要的资讯，但是不同的资讯的来源呢他们都会有一个效率上面的分别的。例如我就会认为最好的资讯来源当然是一些亲身的一手的资讯，一些亲身的经验。我们可以透过一些自己接触到的一手资讯去归纳出只有自己发现到的规律。这个也都是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去做研究、做实验、做 research 的原因。而同样是高顺位的一些的知识来源呢，可能就是与同其他人的交谈入面的过程呢去拿到的资讯，并且去归纳出的一些的道理，去钻研出的新的发言。在这个之后呢，书本、论文、一手文件、podcast, 甚至乎是一些长的课程类影片呢，他们都是会有一些很浓缩的高浓度的一些的资讯呢，会令我们有一些很高效率的资讯接收的。那相反地有些什么是可能是低一点的效率的资讯接收呢，我就会认为例如短的影片呢，即可能是 YouTube Shorts 或者 Instagram 的 Reels 呢，就会是一些不太好的资讯的接收来源。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呢我们经常说呢有一种的行为模式呢就是叫 mindless scrolling, 就是呢无意识地去浏览一些的资讯。这样呢为什么呢，就是呢有些人呢是会因为这些的影片甚至乎是一些的社交媒体的文章呢，那些信息的墙上面呢，因为这些的短片或者这些的贴文呢都是一些很短的内容，那我们就会很无意识地不停地碌不停地碌，那不停地碌呢就有一种类似上瘾的反应呢，然后呢就不停地去看不停地看。但是呢这些的片里面呢很多时候又可能是一些没有营养的资讯，或者只是追求一些官能的刺激。而之所以有这个现象呢，就正正是因为媒体嗰个嘅分别，就係因为佢嘅呢一个媒介呢一个 media 呢，佢係限定咗係要好短嘅时间出之内呢就吸引到读者或者睇嘅人嘅一啲嘅专注力呢，而佢必须要呢可能就会造成咗一种哗众取宠，或者係用官能刺激去麻醉嗰个睇嘅人，而唔係俾到啲真嘅知识或者资讯嘅。相反地呢，如果是一些自己亲自做事情的一些经历，甚至乎如果是看书的话呢，因为那个牵涉的时间是长，我们会去主动地有意识地去筛选和处理资料 嘅机率咧就会远高于呢啲嘅短嘅影片啦。因为咧睇呢啲短影片咧，好多时候因为时间短咧，所以就系一种被动嘅接收资讯，甚至乎咧就会变成咗手机嘅成人，浪费咗好多时间咧，而冇真正嘅效率。例如 podcast 类嘅呢一啲嘅节目咧，其实都系一种可以用嚟做被动嘅学习嘅一种嘅好嘅媒介咧。就有人提倡过呢，其实 podcast 呢係可以喺屋企里面呢用电脑播呢背景咁样播16个小时。然后呢就校系一个70分贝到嘅声浪啦。咁呢就去做事情嘅时候呢，做专即係要做其他自己要做嘅嘢，例如工作啊或者学习呢啲内容呢，喺背景播呢，我哋就会发现我哋喺潜意识嘅里面呢一路听呢，其实已经系记得咗呢啲 podcast 嘅内容。亦都唔使驚呢系 miss 咗啲咩重要嘅资料，因为呢我哋系可以透过重复播同一个 podcast， 佢重复得多呢，咁我哋就唔会漏咗一啲嘅重要嘅资讯咁样。之所以选择呢一个输入嘅媒介系咁重要呢，就正如柏拉图呢喺佢嗰个年代里面呢，其实本身呢呢一个知识嘅传播呢都系透过口述，系口头去讲嘅。而当文字嘅出现嘅时候呢，其实柏拉图呢亦都质疑过文字呢系唔一定会反映到讲嗰个人嘅嗰个嘅心态、心理或者情绪呢。咁系同埋呢系因为系文字呢系会有演绎嘅部分呢，系会令人曲解咗嗰个讲者嘅意思。而且呢因为唔系一个 conversation 呢，系冇 Q&A， 冇得不停咁问不停咁答呢，系会令到读者可能曲解咗呢啲文字嘅意思。咁虽然呢我哋当下嘅社会已经主要系用文字去做大部分嘅信息嘅交流啦。咁但系呢柏拉图嘅呢一个对于资讯嘅媒介嘅呢一个嘅传播嘅选择同埋影响呢，亦都系不无道理嘅。咁呢个呢就系input process output 里面 input 嘅一步啦。咁下一步呢就系去到 process 啦，就系话呢我哋接收咗外界嘅资讯之后呢，其实我哋系应该要有一个过程系去自己咁样去整理一啲接收到嘅知识，因为咁样呢先可以形成到我哋自己嘅思维嘅系统嘅。而我呢就会用緊两个嘅软件呢去帮助自己去做呢一个嘅 process 嘅一个嘅过程嘅。佢哋分别呢就系 Notion 同埋 Logseq 啦。咁 Notion 呢其实就系一个都依家呢都好 popular 嘅一个嘅工具嚟嘅。咁其实呢佢就系一个笔记嘅软件啦。咁呢系去俾我哋好大嘅自由度同埋创造度呢，系去整理我哋唔同嘅接收到嘅资讯嘅。佢嘅功能呢就包括有一个 block 啦。即系一个点咧，就系每一句句子或者每一个段落咧，你就可以放佢喺一个 block 嗰度，而足够地多嘅 block 咧，你就可以将佢归类喺唔同嘅 page 嗰度，甚至乎咧有第三种嘅功能模式咧，就系叫 database， 咁就似系一个大型嘅 Excel 表或者系大型嘅一个嘅表格咧，系可以供你咧去落唔同嘅 text 啦，或者系将唔同嘅资讯咧系整理喺唔同嘅表嗰度嘅。咁 Notion 呢其实呢我认为佢嗰个最大嘅特点呢，虽然好多人呢系会将 Notion 呢系变成一种嘅主要嘅笔记嘅工具呢，但我就会认为呢其实 Notion 呢佢嗰个主要嘅好处呢系在于输出到一啲我已经有嘅资讯。因为呢 Notion 呢系可以将呢一啲嘅 block pages， 甚至乎 database 嘅资讯呢直接转换成为一个网页嘅。而且呢好多人去用 Notion 嘅原因呢，就系因为呢佢嗰个排版呢其实相对地美观呢，可以好简单咁样放到自己嘅插图，放到 emojis， 而且呢系可以用表格嘅方式呢係去整理一啲好多大量嘅文字。而我自己主要用 Notion 呢就亦都唔係一个主要嘅筆記工具，而係可能係一啲嘅已经有嘅 ideas 嘅形成咗啦，咁就会放喺 Notion 嗰度去做一个執行嘅工作。例如呢，因为之前我哋嘅节目呢就提到咗番茄钟工作法啦，即係话呢每工作25分钟或者更加多嘅时间呢，就会休息5分钟或者更加多嘅时间，视乎 工作咗几多休息咗几多呢。咁 Notion 呢就係、是、一个好方便嘅工具呢，就係、是、你可以喺嗰个番茄钟工作法嘅呢个页面里面呢去放两个计时器嘅 widgets。咁呢你就会可以好清晰咁计到自己係用咗几多分钟去做嘢，用咗几多分钟去休息。并且呢你可以喺呢一个 widget 下面呢就放一个 database。咁呢就去记录返哦，你喺呢25分钟或者45分钟里面做咗啲乜嘢，甚至乎呢你呢一日里面呢做到啲乜嘢呢，你都可以喺呢个 database 里面呢以一个好清晰嘅方法去写到出嚟嘅。咁我自己呢亦都会用 Notion 呢，除咗去做呢一个番茄钟工作法嘅计时之外呢，就係会用一个 Tim Ferriss 喺佢嘅 podcast 节目里面曾经访问过嘅一个 life coach 叫做 Matt Mortuary 呢，咁佢呢就提到一个叫做 energy audit 嘅方法。咁呢就係、是、将每日嘅做过嘅事情列出嚟呢，并且用红、黄、绿三种嘅颜色去标注，去睇下呢啊呢一件事呢係会令我嘅能量消耗咗啊，对我嘅能量冇乜分别啊，定係会增加我嘅能量呢。咁例如呢我自己呢就会觉得呢去食好嘢食烧肉呢是一个对自己能量去增加嘅嘢。但係例如呢去碌手机去碌啲短嘅影片呢，其实就係一个对我能量会消耗嘅嘢。咁呢係应该避免嘅。咁长远而嚟呢，我哋係应该增加自己嘅绿色嘅能量嘅事情啦，而去减少一啲会消耗我哋嘅能量嘅事情嘅。咁呢就係、是、正正係呢 Notion 呢令到呢一啲嘅我哋可以執行嘅一啲嘅思维模型或者生产力嘅工具呢係可以執行到嘅。而且呢 Notion 呢係一个 cloud base 呢，係云端嘅功能呢，係可以同一个户口呢就喺手机网页同埋平板电脑呢唔同嘅平台呢都会直接开到嘅。只要用自己嘅账户去登入呢就会做到。而啱啱提到嘅另一个呢我会用嘅最近会用嘅一个嘅笔记软件呢就係 Logseq， 咁就係 L-O-G-S-E-Q 啦。咁呢其实佢就真係一个以 Markdown Language 俾我哋用 Point Form 嘅形式去记录自己嘅输入咗嘅资料嘅一个好嘅工具嚟嘅。我就会认为 Logseq 相对于 Notion 呢就係、是、呢其实 Logseq 系一个相对方便我哋去处理输入咗嘅资讯嘅一个工具啦。而 Notion 呢系一个主要我会用嚟做输出嘅一个工具嚟嘅。Notion 呢其实呢就系有两种嘅主要嘅模式啦。第一个系日志嘅模式啦，就系、是、呢 journal 呢就系、是、你会按你嘅嗰条笔记嘅嗰个嘅时间呢顺序呢按每一日咁样铺排呢就去放你嘅 ideas 入去。而page 嘅模式呢就係、是、呢当你发现咗某一个字呢係一个可以开到做 page 嘅资料嘅时候呢，咁你就可以用两个中括号呢将嗰个字夸起佢，咁就变成咗一个 page。 而 Logseq 嘅最主要嘅功能呢就係、是、当你用呢个两个中括号呢去整咗个 page 之后呢，你就会喺佢自动生成嘅一个嘅 mind map 咁样嘅一个 graph 呢係可以见到你唔同嘅一啲嘅 page 之间嘅关系。就係、是、呢啲嘅 page 之间呢其实会有一个叫做双向连接，一个 double link 嘅一个功能呢，就係、是、你可以将唔同来源嘅分散嘅諗法呢整合到一个地方去建立一啲新嘅联系。咁啱啱就透讲过呢，就喺 journal 嘅一个 page 里面呢，我哋就会喺每一点嗰度呢可以写到一啲分别嘅諗法啦。咁我哋就会可以将呢一啲嘅资讯嘅来源呢，每一个资讯呢每一个句子呢去放一个 hashtag。咁呢啲 hashtag 呢就会喺个 graph 嗰度显示，并且如果你係开同一个 hashtag 个 page 呢，你就可以喺一个页面里面去睇晒你成个资料库里面嘅同一个 hashtag 嘅内容。例如如果你曾经睇过两本唔同嘅书呢，係去讲自由市场。然后呢你就喺自由市场嗰度落咗个 tag 嘅。咁呢你开自由市场呢，你就会直接睇到呢两本书都有讲自由市场，并且呢喺呢两本书嘅内容呢嘅即係落咗 tag 嘅嗰一句呢都会直接睇到嘅。并且呢喺 graph view 上面呢，你就会见到呢喺嗰个思维模型即係思维导图上面呢，係嗰个自由市场嘅 tag 呢係会愣住咗嗰两本书嘅唔同嘅书名呢，你就会可以喺图上面呢就已经见到 他们是有一个这样的关系，就是他们都提到了同样的内容。而当我们的关键字，我们的那个的 hashtag 呢落得多呢，我们就会见到一个很庞大的关系网，甚至乎呢是一些我们当下是不一定是想起有这个联系的一些的资讯呢，我们都可以透过这个 graph view 呢去看到他们的关系。而我看了的其中一本书呢，就是叫做 X-Dite 的打造超人学习呢，他这本书里面呢其实就提到呢可以用 Locksy 作为一种睇书的工具。换言之呢，即是话我们会上网买了一个电子书的 PDF 啦，跟住然后呢就将那本书的关键的句子 copy and paste， 然后 copy and paste 咗喺 Locksy 之后呢，我们就再按自己的理解对这些的金句呢去落 hashtag。咁 hashtag 落得多之后呢，我哋就可以一个好似一个网络咁样呢去整理到大量嘅资讯，去从中呢係去整理出自己嘅思想出嚟，係去方便我哋去形成唔同嘅諗法。咁我自己呢其实呢就 Notion 同埋 Locksheet 呢两个嘅软件呢都係 keep 住咁样用嘅。咁两个呢亦都係有佢唔同嘅功能同埋唔同嘅好处啦。咁呢个呢就係关于 processing 啦。咁最后呢就係output 啦，即係 input process 同埋 output 呢里面就係讲呢，其实我哋可以接收到好多资料同埋处理咗好多资料啦，但係其实重要嘅一步亦都係呢，我哋可唔可以将呢啲我哋学返嚟嘅资料去学以致用去输出到啦。因为呢其实 output 呢亦都係一种最好嘅学习嘅方法。例如呢费曼学习法呢一个方法就会话我哋去真正掌握到学到嘅知识嘅方法呢，就係将我哋有嘅知识，啱啱学返嚟嘅知识，用最简单嘅语言去尝试去教识俾另一个人听嘅。咁我近排呢亦都睇咗一本叫做 Ellie Abdel 嘅呢个作者嘅 Feel Good Productivity 里面呢，亦都曾经提到呢，就係话即係虽然我哋对于某一样嘢呢可能唔系好叻，可能唔系好识啦，但系起码我哋可以透过去输出俾其他人听呢，去作为一种 guide。 佢嘅原文呢就係话 You don't need to be a guru, you can just be a guide。 即係话呢，即使我哋可能唔系某一个知识嘅领域嘅一个大师啦，唔系一个智者呢，但系起码我哋可以略输几件，可能呢系会对一啲对呢个topic 认识更加少的人呢，是做到起码一个的guide， 即是一个好像导游这样的角色啦。咁其实输出的方式都有好多的，例如有些人呢就会将学到的东西去学以致用啦，直接用在自己的那个事业上面。例如苹果的创办人 Steve Jobs 呢，他就是因为在大学呢学过西洋书法的一个的lecture 呢，咁当然就唔係佢去 enroll 咗去呢个 course 入面啦，佢係去旁听啦。咁然后呢就将呢一种嘅西洋书法呢放咗喺 iPhone 嘅 font 上面呢，令到 iPhone 呢係睇落嗰个面板呢係睇落係靓啲嘅。咁除咗呢一种学以致用嘅方法之外呢，我哋都可以用唔同嘅渠道去输出。例如去写啲 blog post 啦，去整 YouTube 片啦，甚至乎好似我咁样去录 podcast 啦，等等嘅方法呢都係一啲好嘅输出嚟嘅。咁呢就係、是、因为呢其实如果我哋学到嘅知识呢，我哋唔去学以致用，我哋唔去输出返出嚟呢，其实输入个意义呢可能就会冇咁大。咁所以呢个呢就係、是、input process output 嘅工作法。而如果我哋可以建立到以 input process 为 output 作为基础嘅一种嘅工作系统呢，或者嘅一啲思维嘅模型呢，其实就可以令到自己个人喺心理上面呢係同外界呢其实有一种疏离感，有一种嘅所谓嘅钝感力啦，即係唔会对于唔会有一种过大嘅一种嘅应急嘅反应嘅。因为呢如果人喺接收资讯同埋去思考呢个资讯呢两样事情係同样咁样嚟呢，我哋就会好容易呢令到我哋个思绪混乱。当中可能会有情绪或者是一些逻辑上面想不通的东西，就会跟这个的输入的过程是翘埋在一起，是效率是不会太大的。但如果我们将输入和处理这些的资讯这两个步骤分开的话，我们可以反而呢就不会当下受到情绪的影响，可以将时间拖长这样呢去好好处理这些外界的资讯。那这个呢 是会对于我们的生产力呢有好处。咁呢个呢就係、是、世界末日与冷酷而景与生产力嘅全部内容啦。感谢你嘅收听。本节目内容不构成法律意见，如有疑问请与专业人士查询。